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29篇，这一篇的篇题是喂养、喝、吃、栽种、浇灌并生长。在哥林多前书3章有许多宝贵的事物，也有许多不寻常的发表。这一章是独特的，圣经里没有一章能顶替它。在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这里保罗说的话很强很重，他说到哥林多人不仅仅是属肉体的，甚至是属肉的。属肉的这个说法比属肉体的更强，是指肉体更粗鄙的方面。属肉的是指由肉体所造成的，属肉体的是指受到肉体性情的影响，有份于肉体的特性。保罗对他们说话，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他对哥林多人非常的强。我们若对今天的圣徒说这样重的话，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被冒犯，不愿再听下去。我们要来看6件要紧的事。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是要说到保罗在本章所用的几个要紧的词。在2节他说，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喂养与教训不同，喂养是生命的事，教训是知识的事。保罗似乎在教导哥林多人说，事实上他是在喂养他们。本章的第一个要紧的词就是喂养。喂养别人是非常可喜悦的，例如母亲很乐于喂养自己的儿女。同样的，保罗的愿望是不但用奶也用干粮来喂养哥林多的信徒。在2节，奶是给人喝的，干粮是给人吃的，因此这里所表达喂养的思想自然还是喝和吃。你进入教会生活以前，也许做基督徒多年了，却从未听见关于喝的信息。我们若要做正确的基督徒，就必须是喝的基督徒。喝是哥林多前书里的基本思想。在12章13节，保罗说，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这个喝的观念不是保罗发明的，主耶稣在约翰4章和7章都说到喝。在约翰4章14节，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照着约翰7章37节，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末日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此基督说到喝，保罗也说到喝。所有的基督徒都该是享受属灵之喝的人。要维持人的生命，何者更重要呢？是吃还是喝呢？答案是喝，甚至比吃更重要。我们能几天不吃，却不能几天不喝。不但如此，在一天当中，我们喝的次数多于吃。我们每天也许只吃3次，但我们每天可能喝12次。医生劝我们每天要多次喝水，每次1杯。属灵的喝对基督徒生活很重要，但这件事几乎全然被今天的基督徒忽略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2节说到干粮，的确还是吃，所以随着喂养与喝，保罗也强调吃的重要。在6、7和8节，保罗说到栽种，他特别说到自己，他说，我栽种了。保罗不但是喂养者，也是栽种者。本章告诉我们，保罗喂养圣徒，给他们东西吃喝，并且告诉我们，他也栽种。 但本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是教师。随着栽种就有浇灌并生长。六到七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因此本章头七节有六件美妙的事，就是喂养、喝、吃、栽种、浇灌和生长。这是何等奇妙的一章。你能在主的话中找着另外一章是说到这六件事的吗？我不信在全本圣经里有另一章是说到这六件事的。关于这一点，哥林多前书三章是独特的。保罗非常简短的只用七节的篇幅就说到六件美妙的事，他很实际的从经历的一面说到喂养、喝、吃、栽种、浇灌和生长。我们来看喂养的地方。你曾在教会生活里喂养别人吗？要喂养别人，我们自己必须先得着喂养。教会主要不是教导的地方，乃是喂养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该将教会看作学校，乃该看作餐厅，甚至看作餐馆。别人若因着你每周参加这么多教会聚会而受困扰，并且稀奇你在聚会中做些什么，你可以说，教会是餐馆，我这么常到那里去，因为我需要吃。在召会的餐馆里，我们该喂养别人，自己也该得着喂养。我尽职释放信息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在教导别人或是在传讲。我的心意不是要做传道人或教师，反之我的愿望是要做管家、服侍者。我要伺候圣徒，并用基督服侍他们。我不是厨师，因为属天的厨师就是主自己，就在幕后。我只是服侍的人，接受一道又一道美味的菜肴，并将它服侍给圣徒。召会的聚会该像中国的宴席，有许多道菜。倘若朋友邀请你到中国餐馆复习，你就要预备享受一道又一道的菜肴。在这些宴席中，也许有多达20道不同的菜肴，包括各种的肉、鱼、鸡、蔬菜和汤。召会该是我们不断的以基督为筵席的餐馆，基督是召会餐馆里所供应的唯一的食物。在这餐馆里，我们享受上好的食物，因为每一道菜肴都是基督自己的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喝与呼吸。喝的路乃是呼求主耶稣的名，借着呼求主的名，我们喝他也吸入他。呼求主包括呼吸与喝，我们所喝的水就在我们所吸入的空气里。召会生活里属灵的湿度非常高，因为召会里没有干旱。每当我们借着呼求，哦，主耶稣，吸入属灵空气的时候，我们也带着空气中的水，因此我们的呼吸最终成为我们的喝。这就是说，每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也喝。许多时候我们要喝，不需要大声呼喊，我们能非常轻声地说，哦，主耶稣，有时候只说主就够了。有时候只要说哦，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迷信，然而我能从多年的经历来见证，借着呼求主的名，我得着舒畅、加强并安慰。我若不这样吸入主并喝主，我就会非常的枯干、干渴。不但如此，我的日常生活会相当枯燥，完全得不着舒畅。但我只要说哦，主耶稣，我就得着舒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学有专长的人，也许以为呼求主名不是为了他们的，而只是为了年幼没有经历或未受教育的人。 但喝是为着每个人的。你若不借着呼求主而喝它，就会经历枯干和烦闷。哦，我们都需要天天的喝主耶稣。我是年长的人，经过了人生许多不同的经历，我遇见许多不愉快的事。人生不可能没有艰难，就是诗歌中有一句话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这是在诗歌526首。但我虽然经过了许多不喜乐和不愉快的情况，我却一直是喜乐的人，因为我有主耶稣。甚至鬼也能见证我在主里喜乐。我不是仅仅客观的有主耶稣作为在诸天之上的一位，我的基督是在诸天之上，也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基督活在我里面，并且我能吸入他，喝他，并以他为筵席。我每一天都享受上好的呼吸与吃喝。你若吸入主，喝它并吃它，就不但会得着滋养，也会得着医治。不错，这样有份于主实际上可以医治我们，这甚至能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壮，因为我们借着呼求主所经历的欢喜快乐，对我们的健康会有正面的影响。许多医生承认喜乐是健康的，因此我们都需要做呼吸并吃喝的基督徒。我们该是从主得喂养，也是以主喂养别人的基督徒。我们来看栽种并浇灌。我们信徒也该是栽种并浇灌的人。我们读3章6到7节，也许得着一个印象，就是唯有保罗和亚波罗这样的人才能栽种并浇灌。但我们不该以为唯有领头的人或有份于话语执事的人才能栽种并浇灌。不，我们每个人都该栽种并浇灌。有些圣徒也许有个观念，以为我们或是栽种者或是浇灌者，却不能兼为栽种者和浇灌者。做栽种工作的人也许觉得他不该浇灌他所栽种，认为那是其他弟兄的工作。他也许以为自己是栽种的，认为别人该浇灌。这样看栽种并浇灌的事，就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若转向我们的灵并运用我们的灵，就不会在意我们是栽种者还是浇灌者，反之我们就是简单的做栽种并浇灌的工作。有些人不浇灌其他的信徒，也许因为害怕浇灌他们太多会破坏他们。然而犯错并造成一些破坏，比一点儿不浇灌别人更好。你也许犯一些错，但你会帮助许多人在主里长大。我鼓励你们众人都栽种并浇灌。现在我们要来看最大的需要。喂养、喝、吃、栽种和浇灌都很重要，但最大的需要乃是生长。我们能栽种并浇灌，唯有神叫人生长。就生命的长大而论，神是一切，因为唯有神能叫人生长。所以我们喂养、栽种并浇灌的时候，必须与三一神是一。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与主生机的连结里来喂养、来栽种并浇灌。然后每当我们喂养的时候，他也会喂养，他会在我们的喂养中来喂养。我们的栽种并浇灌也该是如此。在我释放信息以前，我迫切的祷告说，主在我的说话中说话，主是我非常实际的与你成为一灵。然后我就能有充分的确信，当我说话的时候他也在说话， 我有胆量宣告，我与主是一灵，他现今也与我是一灵，没有他，我无论说什么都归徒然。我可以栽种并浇灌，但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本质叫别人生长，生长唯独是从神来的，每当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使我们生长。虽然唯有神能叫人生长，他自己却不栽种也不浇灌，他不会离了我们而栽种或浇灌，正如他不会直接向圣徒显现并说话一样，反之他乃是在我们的说话中对别人说话。这就是说，为着说话栽种并浇灌，神必须有人与他合作，我们栽种并浇灌，他也会栽种并浇灌。何等的奇妙！我们不是服侍那不能出生的偶像，那是服侍活的神，他在我们的服侍中服侍圣徒。我不信靠我的说话，我的说话本身不带任何的分量，然而我非常的确信，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主也说话，接着我的说话他就流进圣徒里面。我全然信靠主在我的说话中说话，我唯一的秘诀就是三一神自己，离了三一神我就算不得什么，若不是因着他我就活不下去。我们众人首先需要借着呼吸并吃喝来享受主，有许多方式喝他，也有许多方式吃他。我们能借着导读，借着参加聚会，并借着与圣徒的交通而有份于主。我们也能借着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得着生命的供应。享受主的方式有许多，我们越享受它就越被它浸透，然后我们就会有负担来喂养别人栽种并浇灌。我们若在喂养栽种并浇灌的时候与主示意，主自然而然的会进来叫别人在生命里长大。